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常常听见许多人的分享如何经历上帝的见证。我们思想为什么有些人见证我们觉得很有压力，不舒服，怪怪的。通常见证提到自己过去的困难、缺乏、疾病、软弱，后来得到帮助、改变，甚至后来成功。但关键在于，到底改变的核心是什么呢？一些人的见证分享，不知不觉地高举自己，夸口我做的事，我有哪些聪明努力带来改变。我们要问，整个过程中上帝在哪里呢？真理在哪里呢？而这个见证和神的国度福音的广传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耶稣不是我们生命的焦点，见证的焦点，我们就不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为自己做见证，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思想，当我们走过困难而经历了平安，我常常把荣耀归给神还是归给自己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生命记第九章，是忘恩的历史，提醒以色列人过去的忘恩和悖逆。生命记5-11章，摩西勉励以色列人要持守神的约。5-6章提到要认识神，7章认识敌人，8-10章认识自己，尤其提醒以色列人在过去领受神的恩典后常常忘记神的恩典。这一章整理以色列过去忘恩的历史，来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1-5节是进入应许地。1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神吩咐新一代以色列人要仔细聆听神的话语，因为以色列即将跨越约旦河进入应许地，要赶走强大的迦南人，胜过那些广大坚固的城墙。城墙似乎高的顶天，在神的应许中，以色列人必然得胜。上一代以色列人正是看见迦南人的高大城墙的厚实，害怕不敢进应许地。新一代以色列人面对同样的敌人城墙，但他们经过40年神在旷野给他们的训练，信心的操练，如今他们愿意回应神，环境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心长大了，因信进入应许。2节，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这地的民族特别高大，亚纳族人身高超过3米的巨人，让人望而生畏。曾经有人指他们，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就谁能抗拒他们，胜过他们呢？人看人，看外貌、资源、客观情势分析，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人胜过他们。但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不从外貌看，从神的应许看。神既然答应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挑战，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求主让我们专心定睛在神的话、神应许的真理上而得胜。3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的确，迦南人很高大，敌人很凶悍。而在这里，神应许以色列人，神要走在他们前面，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的神是烈火，要灭绝一切的敌人，使敌人降服在以色列面前。当约书亚过约旦河后，果然迦南人的心是恐惧害怕的，神使他们的心消化， 不敢面对以色列人，神果然为我们征战。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勇敢征战，赶出敌人。我们一方面呼救神征战，二方面也要负责任打当打的仗。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胜迦南人呢？当人得胜后有一个大危机，就是高举倚靠自己，认为神把我们带进应许地，因着我们比较圣洁，因着我们的美德功德，因着我们很好很正直才会得胜，这是一个大危机。是的，迦南被赶出迦南地是因着他们的罪恶满盈，神要刑罚，但不代表以色列人是圣洁没有问题，他们常常软弱犯罪需要恩典。神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地是因着神对列祖所赐下的应许，神答应说过就要成就。当你我被神祝福的时候，常常以为自己比较圣洁高贵，神比较喜欢祝福我，而忘记神的恩典，因此渐渐远离神。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雅各医治了做美门前的摊子，众人非常讶异。彼得回答，你们以为是因着我们的能力虔诚让这人行走吗？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好，因为耶稣的大怜悯。我们领受祝福进应许地，不可以忘记上帝的恩惠，不可以高傲自义。六到十一节是领受法版。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提醒以色列人，神将应许地赐给以色列人，并不是他们的美德良善比较圣洁敬虔，相反的，他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的提醒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以为是因着以色列人比较优秀所以承受神的祝福，但在神的眼中反过来，以色列一点没有比别人好，而他们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完全是神的恩典怜悯。今日你我也是如此，我们生命仍然有很多的黑暗软弱污秽，我们得神的拣选怜悯完全是上帝的恩惠啊。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以色列应该记得过去常常背叛拒绝神惹神发怒，从出埃及那一天开始，在旷野中常常埋怨神抱怨神，如同你我，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软弱啊。第八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提到以色列人最严重的悖逆，就是在何烈山，神在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下十诫法版，但以色列人在山下向神背约，设金牛犊惹神发怒。神是圣洁祭邪的神，无法容许任何罪偶像，因此在神的愤怒中要灭绝以色列人。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里头常常惹神发怒，因着我们的罪早该被神刑罚，是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第九节，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这里仔细地说明何烈山事件、金牛犊事件，神如何怜悯人。摩西上西乃山住40昼夜没有吃喝，神在山上写下十诫，在两个法板上神的指头写下，是神与人所立的约，设立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而且神向人启示，在何烈山在火中把法版交给摩西，这份约是一份了不起的约，自有拥有的神竟然把自己约束在与 你我这软弱的人立的约上，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呢？十二到十九节是拜金牛犊，十二节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在西乃山上神与人立约，而在山下百姓忙着向神背约，败坏自己铸造偶像金牛犊。神吩咐摩西赶快下去，不要单言，你为要谨慎，要为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家人，当有违背神的事，要第一时间谨慎处理，不可延误。神把这份关心神的急切赐给我们。十三节，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以色列人大大得罪神，应着景象刚硬不悔改，因此神要刑罚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字从天下涂抹，就是完全消灭，让人不再记得他们，而兴起摩西的后代成为强大国家，取代以色列人。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极大的刑罚，反过来对摩西是极大的肯定，他可以成为选民的始祖，信心的伟人，万古留名的属灵人。何等奇妙，摩西有上帝的心，急切爱人的心，他不求自己的名声，只关心神的名，关心神子民的福分，迫切为神的子民祷告，重新支取神的怜悯。你我也正如同以色列人，常常软弱犯罪违背神，我们如何能重得神的怜悯呢？关键在于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因着耶稣的代求宝血洗净，使我们永远可以重新开始，重蒙恩典。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恩典的浩瀚，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申命记》第九章忘恩历史，提醒以色列人过去的忘恩和悖逆。一到五节是进入应许地，六到十一节是领受法版，十二到十九节是拜金牛犊。第十五节，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摩西在何烈山上领受法版，蒙神指示。以色列人在山下忙着拜偶像造牛犊，违背神。摩西站在神和人中间，一方面领受神的爱，也深知神的圣洁永远无法容忍任何的偶像，他二方面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如何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的心意，进入应许地呢？这是摩西的两难。当他知道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 违背神，他转身下山，河烈山被神火烧着，代表神同在，也代表神公义审判火，两块法板在摩西的手中。摩西如何在神的圣洁公义和怜悯慈爱中带领百姓呢？十六节，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摩西下山，果然看到以色列人得罪神，造牛犊，偏离神所吩咐的道，背叛得罪神。摩西把两块法板从手中扔下去，在百姓面前摔碎，代表人违背了神的约，神不再立约而实行审判。你我蒙恩的子民，千万不可滥用神的恩典，以为上帝有无限量的恩典可以任意挥霍，以至于随便放纵贪行罪恶。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更是公义的神，你我都要面对神。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当以色列人犯罪拜牛犊行恶事惹神怒，摩西的第一个动作是回到神面前伏伏在神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喝水。摩西第一次四十昼夜在神面前是要领受神的律法，认识神与人所立的约，而第二次四十昼夜在神面前是要祈求神的怜悯，恳求神的赦罪。摩西扮演祭司的角色，恳求主的赦免。今天你我也是万民中的祭司，应当在神面前为百姓认罪，支取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国家社会。十九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摩西在神面前害怕，因为百姓得罪神拜偶像，神大发烈怒要灭绝人。摩西在恐惧中为百姓代求，摩西抓住了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怜悯，因着神怜悯摩西，神也重新怜悯以色列人，神应允了摩西的祈求。今天我们在神面知道神是烈火，轻慢不得，我们要何等恐惧战惊，寻求主的赦免。二十到二十一节是亚伦。二十节，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在金牛犊的犯罪事件中，亚伦放纵百姓帮忙造偶像，神愤怒要灭绝他，摩西为亚伦祈祷，支取神的怜悯。摩西除了为整个以色列祷告，也个别为亚伦祷告，支取赦免，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为整个世代寻求神，也要为个别的弟兄姊妹提名祷告祝福，让神的子民一个一个回应神悔改。二十一节，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摩西要除掉罪恶，一方面在神面祈求赦罪，二方面要求百姓离开偶像，把牛犊焚烧，完全磨碎如灰尘，彻底除掉偶像的势力，把灰尘撒在溪水中。出埃及提到要百姓喝，代表百姓认罪深切悔改。当我们犯罪时，一方面要向神认罪，二方面要在生活中彻底除罪，求神怜悯我们。二十二到二十九节是拒绝神的命。二十二节，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这一章是以色列人忘恩的历史，前面提到了旷野中埋怨神、金牛犊事件，在这里提到三个旷野的事件。他贝拉就是民数记第十一章，他们走旷野路，百姓发怨言，神听见怨言，怒气发作，火焚烧。他贝拉就是焚烧的意思，神烈火般的愤怒因着摩西的哀求才熄灭。玛撒经文背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百姓没有水喝，抱怨神，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百姓常常试探神。基伯罗、哈塔瓦经文背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百姓厌烦神所赐的食物，要求吃肉，这样的贪婪，神刮南风让鹌鹑吹来，正吃肉的时候神怒气发作。 基布罗哈塔瓦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人在享用鹌鹑时，放纵情欲时，就是被神刑罚之日。这三个事件，上帝把这些事件的名字用来命名那个地方，以此提醒以色列人常常软弱远离神，我们要何等的战兢。二三节，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这里提到了第五个以色列犯罪历史，就是加迪斯巴尼亚。经文背景在民数记13、14章，以色列已经走到了应许地旁边，派出十二个探子窥探，明明要进入了，却因着不信神，违背神，不听从神，只见敌人高大，不见神的伟大，拒绝顺服神，以至于整个世代男子倒闭旷野作为刑罚。因此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自从我认识你们以后，你们常常悖逆神，应当悔改。25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神要刑罚以色列人，除灭以色列人，另立摩西后代成为大国。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摩西如何祷告让神的怜悯临到呢？我们来学习。摩西向神祷告，求主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你的产业，你用大能大力领出来的。前面经文12节，神吩咐以色列人是摩西的百姓，这里摩西向神祷告，这些百姓不是我的，是神的，求主怜悯。摩西宣告这些百姓是神创造拣选建立的，求主施行连续。今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个眼光，我们宣告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都在乎神，我们的家庭教会国家是神的，求神怜悯拯救。27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接下来摩西祷告，求神纪念神和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之约，求主怜悯。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求神让神的应许仍然真实，继续实践。求主不要想念百姓的顽梗罪过，想念意思是注视看顾，因此求神遮盖百姓的罪。摩西抓住神的话、神的约、神的应许，因着神的约不改变，我们可以呼求，我们恳求神不要看我们的罪过。全知全能的神如何不想念我们的罪过呢？关键在于耶稣基督的宝血流血舍命遮盖我们，使我们得着主的赦罪。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3，摩西用神的荣耀来恳求，求神不要灭绝以色列人，免得埃及人嘲笑神，说神不能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地，还恨恶以色列人，要在旷野中杀死他们，这样毁谤的话不容敌人说。摩西祷告的高度是神的荣耀，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不为自己求，也不只是为以色列人求，他是为神的荣耀来恳求，求神把这个祷告的高度赐给我们，关心神的荣耀胜过一切。29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最后摩西再次恳求神纪念这群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神的产业，是神的大能跟膀臂所带领出来的，求神纪念神的约。祷告不是我们要说服上帝，而是要恳求神的旨意成就。这里摩西不断的呼求是你的百姓、产业、你的大能，求神拉高我们祷告的高度啊，在爱中来带祷，神必垂听。要结在第9章第9节18节，我上了山要领受2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是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18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新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2个40昼夜，第一次是要领受神爱的律法，第二次是祈求神的怜悯，求神把这份对神圣洁、对神爱的心赐给我们。 我们思想我是否记得过去如何蒙神怜悯拯救，而这样经历是否使我更深刻抓住神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乐意赐下诸般的恩惠，而我们也看到我们里头有好多软弱、罪恶、背叛、忘恩，恳求主怜悯我们，以祷告支取神的赦罪之恩，祈求神宽恕我们的罪过，呼求主常常指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罪恶软弱，更要记得我们没有一个时刻可以离开主，好使我们紧紧抓住神，靠神得胜。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句话总结生命记第九章，回顾历史，记得神的恩，记得自己的软弱，远离自夸。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